好嘞，先来换一下 Kenji。
好，大家好。
好，今天呢，我们会先从一些总经的数据开始聊一下。主要在上礼拜啊，美国是公布了它二月份的 CPI 跟这个 PPI， 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跟这个生产者物价指数。那二月份的 CPI 如果跟去年同期相比呢，是成长了 3.2 个百分点，那这个成长的幅度呢也是超乎市场预期的。那核心的 CPI 如果跟上个月相比呢，是增加了 0.4 个百分点，也是呢这个过去八个月以来最大的一个成长的幅度。那同时也是高于原本市场的预估啊，是 0.3 个百分点，那也是呢连续啊第二个月是超乎预期的。那这里啊也就让经济学家呢开始担心呢、这个联准会它真的会降息吗？可能呢会因此啊联准会降息的态度还会更加谨慎。那二月份的这个除了这个 CPI 的数字之外呢，二月份还有零售销售的这个数字是 0.6 个百分点，是不如预期的 0.8 个百分点。但是呢在美国的二月份的 PPI 就生产者物价指数啊，这个数字是 1.6 个百分点，还是高于预估值的 1.1。那这个如果是月增率啊，跟一月份相比的话呢，是成长 0.6 个百分点，那同时也是过去呢八这个从2023年8月份以来啊最大的一个涨幅，那它是预估值的 0.3 的两倍，所以这个成长幅度啊相当相当大。那我们在这个上一个礼拜啊初次请领失业金的人数呢，这个数字是 20.9 万人，这个数字是低于预估值的 21.8 万人。那同时啊在前一个礼拜的这个数字也从 21.7 万人是下修为21万人。虽然零售销售比较差，但是从就业数字从 PPI 来看呢，那它的这个成长幅度都是超预期的。那因为这些证据啊也都表示啊，其实可能通膨的状况还在维持在一个高档的水准，那同时呢失业的人数并没有明显的上升，所以看得出来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啊其实还表现相当不错。也因此呢大家对于现在三月份就在这个礼拜啊礼拜三开始的联准会的会议上面呢，几乎已经没有人认为联准会啊在这次会降息了啊。但是重点就在于说联准会这一次会议之后他到底会在这个利率点阵图上面呢做出什么样子的决议。如果目前来看这个六月份联准会降息在期货上面的一个数字的推估的几率如果是降一码就降 0.25 个百分点的几率呢大概是50几个百分点。那这个数字其实跟大概一个月之前大概是降了20几个百分点左右。那维持利率不变的这个六月份维持利率不变的从原本只有20几个百分点是上升到40几个百分点。所以从这里啊大家也可以看出来这些经济数据都让市场担心说联准会的降息幅度可能是不如预期的。因为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了，至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期货的数字或者是公债市场价格的一个推算回来到底要降息降多少，可能那时候呢有估计大概要降六次，每次是 0.25 个百分点。那现在看起来呢这个数字是完全不可能达到了。那再来就是说如果大家关心感觉劳动力市场很健康，通膨数字还维持在一个高档因为这个消费支出就占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假设劳动力市场好的话，那应该消费支出持续上升，那如果物价也还维持高档，那这个通膨真的很难降下来。所以这一次唯一有一个数字就是零售销售的数字这个数字是出现下降的。那这里呢其实也引发了大家对于美国的消费者到底这个还能不能维持它的购买力。一月份的零售销售是落于预期的，那它的数字从原先的下跌 0.8 个百分点这个变成是下跌了 1.1 个百分点，所以非常的疲软的。那在13个行业当中，8个行业是成长，建材跟汽车经销商成长幅度是比较大，但是其他的包含像家具健康护理服装电子商务这些支出都是减少的。也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所谈到的美国消费者看起来购买力在下滑，这个劳动力市场感觉还可以但是呢 CPI 跟 PPI 的价格因为主要都是在原油跟住房这两块 的影响之下是出现了反弹，所以现在看起来通膨的状况会让联准会呢恐怕是非常难很短的时间就降息了。那目前的联准会啊面临的一个艰难的两难的选择，那一方面呢联准会的主席鲍威尔曾经在月初的时候有讲过说，哎，他有信心认为呢通膨正在往可以持续下降到2%的目标之前他是不会降息的。但是失业率虽然有小小上升，但是呢这个非农新增就业人数也还超出预期，所以劳动力市场啊持续是一个健康而且紧缺的一个状态。所以一方面劳动力不错，一方面通膨开始反弹，所以这个目前联准会所遭遇了一个非常麻烦的一个地方啊。我们其实观察联准会的这个动作，其实也不太在乎他到底要他真的要降息几次，只不过呢如果市场啊原先估计的降息的幅度跟实际联准会降息的幅度有落差的时候，他通常会先反映在这些科技股的股价身上。
对我补充一下，其实就是之前有聊过，其实现在应该说之前有聊过一个观点，现在就其实就是看这个鲍威尔要不要救耶伦嘛。美联储跟财政部他们两个现在就在这一阵子一段时间内，其实都是有点在彼此拉锯的感觉啦，因为财政部缺钱嘛，那美联储又收紧。不放水，那前阵子只是针对性的针对一些需要救济的部门哦，银行板块啊，上周才结束嘛，所以
对、
其实很明显发现上周一结束那短期银行的资助计划的时候，其实市场就开始出现了比较大幅的震荡，也开始可能在性质上也有一些影响哦，会有一些机构投资者会比较保守，是不是会造成第二波银行的危机之类的，对，所以你可以看到上周不管是美股还是币市其实都不是太好，对，所以这个其实是有迹可循的。那目前其实全球流动性在这一年多这几年应该说都是应该说两年的这两年哦都是在下降的哦，因为全球货币的收紧嘛，对，然后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有去关注这种所谓这种全球流动性的指标，其实可以发现，如果你把五大行哦，就美国、中国、欧洲央行、日本、英国加在一起其实是在缩减的。所以我们是在一个流动性相对短缺，不是像那种不是在疫情那时候高峰的情况下，比特币反而还创了新高哦，这很明显就是由机构需求去推动的，而并不是由我们之前一直在期望的这种所谓的 mass adoption 哦，大采用哦，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哦，是完全由机构需求去用。那反而言之，也就代表，如果当这些机构需求开始变弱的时候，或者说短暂变弱，或者开始减缓的时候，就 ETF 流入开始减缓的时候，就势必会造成对市场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这个应该是算是这今年大家需要去关注的点了。那另外一个，其实我刚刚讲的就是流动性在下降的情况下，其实就像我刚刚讲，就是短期银行的这资助下来停了。财政部大家如果看最近 TGA 账户，其实也是一直在下降哦，所以在高息的情况下，财政部要付很多利息，现在又开始又钱又缺了，烧冷快哦，缺很多，所以再来他势必又要再赶快想办法找到更多的资金的来源嘛，来去
马上应该是四月份还会再就会宣布第二季的发债计划。
对对，所以其实很明显，这个当然耶伦一定是压力很大哦，对，一定压力很大，就你要付很高利息，现在市场又缺钱，对，那当然就只能指望这个鲍先生能不能在今年有一个合适的时机降哦，所以降息应该是非常明确了，那只是说今年可能不会有这么多次，我刚刚在跟别的讨论，可能有没有六月、九月，或是七月、九月，我这样子，我是觉得七月机遇蛮大的，就第一次做这样的一个降息，释放一些流动性。那其实现在很明显看到，除了美国之外，欧洲的基本面其实也开始比较不好。中央行应该是前几天有出来喊话说，通胀、通膨有减缓，有下降。但是他们对经济的预期也下调了，所以等于说通膨跟经济预期都双下调，所以也就代表说经济的这活络程度开始已经下降，那势必他们 也有降息的准备。哦，前面是有说到会在夏天之前啊，可能比美联储早一点，我会降两次，所以可能欧洲央行可能四月、六月之类的，所以美元就会比较强。哦，这也是我之前提过的观点，可能其他国家主要国家就会是比较是开始走鸽派，美联储可能是最后。哦，那当然日本比较例外，日本应该是最近是应该说今年会是比较 surprise 的一个币别啦，就在外汇里面的话，对，因为日本可能开始进入加息的周期。
对，
对，
我们刚好顺便可以补充一下，日本央行就在我们今天录音的这个时间点，刚好现在正在举办他的货币政策会议，目前已经知道他会即将要解除已经长达2016年以来的负利率的政策，但是他还会持续的来购买日本国债的这个部位。那之前他的操作方式大家都知道，在日本原本就是零利率嘛，所以他透过一个叫殖利率曲线的操作 YCC 的方式，让日本的这个实质利率是成为一个负利率的。那这个数之间非常非常长了，从2016到现在。那接下来呢，他会逐渐的来解除YCC 的殖利率曲线控制，同时在维持买入国债的一个状态，来避免的市场造成陷入一些混乱。所以这个应该是今年日本这么多年以来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也可以预期其实日本股市应该后面还是蛮有机会，因为他大概真的有看到一些经济复苏的一个迹象。
对，应该说如果讲外币啊，就外汇币别，就是传统货币里面，其实应该日币今年会有比较特殊的表现啊。那当然比较强势美元，所以如果是你是有这外汇需求，其实是配置美元或日币，其实是相对是比较好的。对，那当然回过头来讲，就是我刚刚说流动性下降，除了 TGA 有国库的这个账户之外，包括那个美联储的隔夜逆回购，其实也下降，代表资金它没有存进来，它可能有其他的这个地方去获得更高的收益。那之前的话是因为有短期银行投资计划，所以银行可以利用这个去做一些套利。那现在可能就跑到短期国债里面继续在里面 parking， 越可能没有降那么多了嘛，所以你就算降一码也还有4.75到5，对吧？你降两码也还有4.5到4.75，它我相对都不差。
看起来货币账户货币基金的资金还在持续流入，这最近的数字也是蛮特别。
对，所以代表就市场还是保守了看待后市啦，还是相对比较保守看待后市，因为第一个是风险资产比较的高位紧缩，那当然降息的表现我现在预期没有像去年估的这么好，所以资金可能还是相对保守。那当然到真正降息的时候，我相信对股市或是币市来讲应该是会利好啦，短暂可能有一些获利了结的卖压，但是之后应该还是会继续往上走。对，所以总而言之，就
基本面大概是这样啦。反正这个礼拜，其实从上礼拜开始，我们那时候上礼拜原本在讲这个筹码，那时候是有点开玩笑，但是一方面也是看到筹码是有点凌乱的，所以才会提出说可能会有出现价格会出现波动。
对，
那礼拜五开始确实加密货币出现了很明显的价格的下跌，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不确定这个联准会递延，因为刚好是礼拜四，他如果到时候宣布出来是不是市场预期的三码，而是
你说
只有两码，它的
对对对，
那大概市场可能又会有一点失望。
对，会有一些所谓的 repricing 啊，就重新的定价的东西。对对，那但是我觉得就是除了点阵图之外，可以观察都是鲍威尔的这个言论啊，对啊对啊。但是我觉得应该没有太大意外，就市场修正之后还是会继续往上走啦，对啊对啊。
因为毕竟基本面，我们看刚刚
基本面就是都很好啊，
都还是不错。
对啊，因为
就是那个消费有一点点疲弱哈，但是我们还要再观察一下下。
对，因为很明显这几年就是新兴板块嘛，新兴板块就所谓的本梦比嘛，
科技的。
对，你因为它整个才刚开始，你的这个增长率其实很难抓，需求不明确哦，但是等到这些机构公司开始采用这些技术的时候，其实它就会开始有爆发性增长了。对，
好，所以讲回那个币圈呢，当然就是可以预期可能这礼拜的市场波动会变大，再来最近这个礼拜应该是 比特币在跌它的，但是有一个链呢、啊，就是
对
一直在庆祝，
对
的Solana这条链，
对，
好，这Solana，
对，怎么说？
就是从这个民音开始，哦，那现在整个市场大家都直接称呼这Solana链叫做土狗链、哦、意思也就是，就在上个礼拜它连续有好几档可能是千倍的币或者是万倍的币诞生，所以导致现在我们这个录音的当下有非常非常多有点像当年那个 ICO 的那种情境，有一个可能是有一个市场比较知名的人，他就写了一段他要怎么发币的内容，接着就是全部的推特上面的人都复制贴上，然后就用换了一个钱包地址就叫大家放钱进来，然后他也要发一个不同的币这样。
对，
这到底现在是
这其实感觉好像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在我们节目上聊这个话题之前是聊什么去年是那个什么
佩佩啊，我们当时佩佩是比较乐观的、啊、因为那时候是一个行情在往下一段时间以后第一次出现土狗、所以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节目上特别提，
就
是一个行情刚开始、
就是啊嗯啊、去年底铭文啊这些的。
对，你刚开始往上跑的时候，你会需要有这种比较迷因的，然后带起大家的兴趣跟信心，它有一个造富效应，那你就发现说哦，那个小牛开始了。所以确实我们2023年的五六月我们在讲这个佩佩的时候，那就是小牛。好，可是我记得我们当时应该有同时谈到一件事情，如果行情走到高档又来，
对，
就不是好事。
对啊，其实我都不是好事因为我真的不太喜欢没有，就是说怎么讲，其实感觉都很模，就是 pattern 都很相似啦。对啊，你从以前 NFT 那时候对吧，到现在，到去年年底铭文就一直在讲什么公民发射，
对对对，
那什么财富自由什么鬼对，反正就是类似这种东西啦，而且都是有人就蓄意策划的嘛，其实很明显就有人蓄意策划去布这个局，由机构交易所包括 KOL 共同去造势嘛，然后就大家就 formal 冲进去，但其实很明显就是应该多数都是不会赔钱的，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赚嘛。
对啊，
对啊，
真的会赚的
真的很少，对、啊、
尤其最近的当然这种大家去看那个铭文或者是 BRC20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那个 pattern 其实很清楚，你当你市场已经有一些基本工具出来，所有的人都可以很简单的完成这个铭文的铸造的时候，那你就是花了很多比特币。所以我后来有看到有些人在有点后悔，因为他当时就是拿了他的比特币去铸造了就一堆，反正就数字不同，其他都完全一模一样、
啊、
复制贴上的一些铭文，那这些铭文到现在是完全卖不掉，也没有任何流动性，那就只有摆在那里，那它现在又几乎没有价值，所以你等于是拿了稀有的比特币去换了垃圾。
真的，我是深有体悟啦，可就是对啊，所以
那他现在拿SOL是不是拿垃圾换垃圾？
SOL 可能还有一点价值，但是没有到那么垃圾，但就是他这样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垃圾，已经变成是就他整个链都不知道在干嘛了，然后就都是那些东西啊、就跟以前那时候币安链一开始好像有点类似，或者说跟 Base 链那时候一开始 Base 链那时候一开始不是也有炒那个
光头，
对啊，光头 Bold 啊，对吧、好像都是感觉都是同一个模子去复刻类似这种营销的模式，
对，
所以只要发个土狗币迷因币先炒一下热度，大家就可能往那个链充钱嘛，
对对对，
那充钱就看你有没有机会留下来这样子，
没错。所以不得不说呢，假设这个情境它其实接下来我们就是观察Base 链会不会再复制一样的事情好，那甚至雪崩他们之前这些都有怎么说，这些都有一些不良记录，
对，之前都有啊，之前铭文的时候不是各链动手铭文，但
都
很短暂的，好像几天就没了这样。
像那个我记得我们的孙哥，
对，
孙哥曾经他也说他的波场要来做铭文，不应该做每一两个
都是炒这个议题，
对，然后每两个礼拜就挂了这样。好，为了让大家知道说大家感觉说在一个链上面发一个币好像非常非常困难，之前呢如果 我曾经也有看过人家当时在说以太币上面 发币，但也稍微看过它的流程，其实有点难的。但是就是这一波Solana 自己发币的 这件事情，其实 我们已经知道有很多很简单的网页工具，甚至你也不需要懂任何的智能合约，你只要会打几个字，你只要会打呢，你要币要发多少颗，只要会打这个，你要只要会打你的币的代号叫什么，你只要会打放一个图上去，只要你会做这几件事情，你就可以在几分钟之内，事实上我自己实验过，大概十分钟之内，你就可以发一个一亿颗。所以那时候我还问 Kenji 说：“我给你一千颗，好吧？”
对，
对你就是这么一千万颗，就是说，哎，你这么简单。好像譬如说，我们会把这个网址啊放在我们的资讯栏里面，你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你发过之后，你就知道说这些代币到底能不能买。好，譬如说呢，有个叫做 Panda Tour，Panda Tour 叫做熊猫发币，熊猫发币是一个一键发币的 Web3 的工具，所以它非常简单，你只要呢输入代币名称，然后代币的代号，那总发行量，还有精度，那精度通常都预设9啦，那就上一传一个图，然后按发行就好了。
对，
就是这样，
就很简单的。
对，然后你还真的是可以在你的钱包里面就看到，好，你有譬如说我有一颗我的老鼠币，那如果你想要创建流动池的话，好，那它也有配合Oka， 就是有一只金鱼的这个池子，你在 Oka 上面你一样把这个代币的名称，你要放这个费用，那一些基本资料把它填进去，初始价格，流动性的范围，这些简单的动作按照可能网络上人家的教程设一下，你可能放一点钱进去，三四颗可能五颗的 Solana 进去，你就可以做出一个池子出来，就可以交易。
对，
我强烈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心里面想说我要去冲那些现在正在推特上面做的这些土狗币，你自己去发一支，你心里想看这么简单的东西，这个热度能够维持多久？
很短暂的，说实在，真的很短暂。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也不提那些正在发的那些项目了，因为感觉是在帮他们
害的，是这样想，
感觉好像帮他们这个造势哈。但是，我们就直接拿这种工具出来啊。如果你手上有流量啊，譬如说你是大网红，好，那你现在要发币，你真的十分钟你就可以发完。
对
啊，这个东西能用吗？好，就是有任何价值吗？可以持久吗？好，我觉得这个就让大家自己去想一下。最近我们上次有跟大家讲过 Glassnode 他定期会出这些报告给大家，那最近他们也有更新他们的一些数据，这些数据我们有几个重点给大家看一下。
比尔来介绍一下。
你不知道
我介绍，我可以先讲一下，就刚刚我们讲到总体经济嘛，其实总体经济还是利好的啦，因为现在美国经济还是算 OK 嘛，还算 OK、嗯、那可能会因为刚刚说的这个财政状况然后开始有一些转向，那但是从链上资料包括最近的这个稳定币的流入啊等等啊，其实都是不错的。上周为什么聊到会有一些过山车，因为上周其实这个衍生品的数据其实是有点过热嘛，大家很多杠杆去借钱去炒合约或是干嘛的，所以上周其实过热，尤其在礼拜一那天，对，就我们录音那天，那现在其实是恢复了健康，相对是健康状况，所以我自己认为是接下来是比较偏震荡行情、啊、可能是比较大波动的震荡的这个区间，那当然也不无可能在美联储的时候就美联储会议这周、哦、可能再上涨一下，再下跌，下周又再下跌，所以这是一个类似可能是一个震荡的一个行情、嗯、那稳定币流入其实都是持续在增长，那 ETF 当然也不用讲， ETF 从1月11到现在整体流入是应该是达到了120亿美元、哦、IBIT、哦、就贝莱德的持有的货数量、哦、也超过了、嗯灰度了，我应该是我看应该是没错，应该是超过了灰度了，所以整体来讲都是还蛮正面的，还蛮正面的。那另外一个就是链上数据，就是矿工 哦，就比特币这几年是矿工嘛，矿工情况，矿工其实这个不管是哈希率表现哦，还是挖矿难度系数，哦，其实都是在高，哦，持续在增长，都是在高高点，哦，持续在增长，嗯，对，所以整体来讲基本面，嗯，没有太差。那另外我想要特别提一下那个以太币啦，哦，我觉得以太币大家不要真的不要低估它了，虽然就像我们刚刚在聊现在因为这些土国风波，很多人开始在吹啊，吹什么 Solana 要成为老二啊， Solana 才是，
不是奇怪，在几个月之前我记得那时候刚刚我们我们就是去年因为参加了 Solana 那一次久违了的在台湾台北的聚会，才想说我们应该是把那个 DeFi 这个事情把它做回来嘛，也是五六七月吗？七月
你是 Solana
对吗？我忘了。
其实之前有，我记得有一集有聊到 Solana， 那时候 Solana 是在很低的时候，
很低迷的时候，
我们记得应该说是比较正面的，
对啊，说他还有做跟信用卡嘛 ，Visa 嘛，还是什么，有一连串的，我们觉得哦，这个看起来是人家在那个熊市的时候，人家还是有持续。有些耕耘的，
对，我们那时候还是比较正面的，
对。
然后那当然那时候比较多那种负面的声音嘛，
啊，
像我们那时候有聊到，我记得有位朋友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就在公开的批评说我们又在捧这个垃圾币，因为那时候垃圾链就他经过那个 FTS 事件跌人生嘛。但是那时候我们觉得是他还是有一些希望，还蛮给是给予正面评价。当然现在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因为他已经涨了很多了。他从我们那时候应该有快十倍吧，应该十倍。对，所以到这时候，就像我刚刚讲，很多人开始在吹嘛，因为看到价格上来，就开始在有信心又回来了，又在吹索拉纳要成为第二什么，是什么真正的零售链哦，零售就属于散户使用的链等等，说什么。L2 都各种缺点啊，怎么样、
啊、还是很贵啊什么的。
L2 其实不会贵啊，那我要 回过来说说以太坊的状况。其实在坎昆上周坎昆升级之后，其实现在表现是蛮好的，我可能很多人没有关注到，我觉得坎昆升级之后整个从以太坊 L1 Bridge 我，就跨链跨到 L2 的资产其实是大幅增加，好像增长就是五倍哦，时候我去年三月的时候，对，所以然后包括链上活跃地址，我今天我看一下链上活跃地址的 gas 的消耗的这个，包括交易笔数哦，其实都是在高位的哦，其实是表现很好。我当然成本是大幅下降，我觉得成本基本上像 Arbitrum OP 或是这个 zk sync 哦，或是 base 哦，基本上都是下降80%到90%。我等于说以前。你可能 swap 一笔要一块美金，现在只要0.1块或0.2块，其实是很便宜哦。那平均来说也至少会有只剩就也至少下降70%，我就有剩就在三分之一。所以整体来讲，整个 L2 表现，因为目前应该有四五个已经都升级了哦，有一些还在进行，都。那未来基本上就很多很多 L2， 可能就利用这样的优势，以太坊就去中心化安全性，便宜手续费，对，所以就会很多这种专有链或是新的 L2 就会出现，开始在迎接更多用户。
我觉得这一题我们要特别再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刚刚坎昆三月十三号升级完毕之后，大家看哎怎么价格没反应，接着就有网友去试了 L2 的。这个费率啊，事实上不是它完全没有动哦，是人家还没有接上坎昆升级之后的那个效果，是陆陆续续啊，它降费用的效果是会展现出来，所以它不是第一时间马上的，所以我们目前看到可能四五个大家比较熟的啊已经上了，但陆陆续续这些我们之前讲的在 Arbitrum 啊，或者 OP 啊，或者是
对 Arbitrum OP Base 基本上都已经更新了，
对 Base 啊，然后 Mertis 啊，这个可能就是陆续会跟上，
对，所以我要说的就是，其实以太坊表现，包括以太坊主网 L1 的表现，其实也是一直在往上走，它的交易量，然后并交易它的交易量并没有因为 NFT 的低迷而衰减，它的交易量包括活跃地址其实都是在往上涨，所以大家可能因为过多关注在炒这些土狗迷因币，
对，
其实忽略的本质就是以太坊它的增长其实并没有。因此而逊色，那这是一个点。
而且它现在一直是呈现一个通
缩，它最近的通缩又达到了新的 高点的状况、哦、所以通缩高质押率很多都用 LSD LRT 对吧，然后手续费下降之后带来的这个新的用户、哦、那肯定是能够为以太坊带来更多表现。但是我必须说为什么除了最近价格稍微会比较不好的原因，一个是我们刚聊到一些总体经济因素嘛，
对，
可能是流动性问题啊，可能是大盘市场怎么样，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像我们之前有聊过一集，就我们之前办活动就聊到估值，我自己觉得是会在正在一个重新定价过程、啊、因为毕竟它才刚升级，那刚升级到底表现是不是会爆发式增长，这个其实要确认嘛。你以前可能手续费一块的时候表现增长率可能是假设 100% 好了，一年 100%， 那会不会因为你减了 90% 的手续费会达到 300% 或 500% 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这个是接下来需要去观察的。所以如果在金融在投资上，其实因为我今天刚好利用一点点时间去稍微测算了一下，我把我之前那模型把那个就是 L2 的就不是 L2 就 L2 坎昆升级的变化，因为它坎昆升级它提交到主网的就提交到以太坊的手续费下降可能 90% 嘛，
对，
那就是 L2 这个提交到主网这些手续费这费用是那个 DA 数据嘛，所以数据这个可用性的这些成本、哦、其实只占了以太坊主网的年收入的 7-10%、哦、所以影响是比较小、
哦、蛮小、嗯、
有一些影响但比较小、
嗯嗯
哦、但是所以我就把这样去测算，就我把 OK 吧，我假设我 10% 或 7% 的这样的一个成本，不是这样一个收入把它可能减九成嘛，因为你变便宜了，
对，
我去测算一个表，其实如果假设真的是在按照现在都没有增长的话，假设我们估计它没有增长的话，其实以太坊的价格加上 L2 的这些价值其实差不多就是在3900到4100这样一个区间、
嗯
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欸、最近到以太坊只涨到4000多一点，4000多少，它就开始有一些压力，我觉得也市场可能机构有一些这样的共识啊，因为我自己算出来也是差不多的这区间，就是用之前资料以太坊资料加 L2 资料可能就是3900到4100，那如果是把未来的这个 L2 的这些效应，因为它手续费效应把它加上一些这个加成，它可能快速增长或怎么样，或者说到那个利息下降的话，其实上来的话，那其实以太坊要达到6000哦这个水平，或是到像我之前说8000-9000，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机会的。对，那只是说现在在这阶段它刚升起，在交期落利好落地之后，其他的这个基础价哦在3900到4100这个范围，那如果他自己本身的话，其实就是在3400哦，3900到4100是因为加上了 L2 的这个价值哦，所以你看到如果接下来以太坊到3400以下，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低估的价值区间的哦，就是一个买进的价值区间。对，
如果真的有机会到这个3400啊，刚刚
对前几天是有点到3400多啦，
对，这个我们可以特别留意啊，再来。其实可以从 Solana 这件事情，我们当然不喜欢那个疯狂的土狗，但是可以回头看说，哎，像这个可能也有影响到我们刚刚后面讲的，如果你在 L2 这个费用下降之后，那它要把它的生态搭建起来，或者是说快速的让它变成一个，哎，大家会觉得，哎，你要发土狗，其实你在以太上面你也可以有同样这么便宜的。好，举例来说，为什么要讲这件事？因为Vitalik 在3月14号出席这个以太 Global 的这个峰会的时候，其实他也有谈到一件事情呢。这个就是说他在会议上有谈到坎昆升级啊、非常成功、啊、他觉得做得非常好。再来就是他能够坎昆升级之后，能够大幅度降低这个 L2 向这个以太坊主网提交证明所需要的成本，那这个 L2 的 roll up 就可以实现。那另外他有特别谈到呢，整个这个主网快速开发升级的阶段已经完成了，那接下来重点就会放在、以太坊的下一个10年，它可能会是内向对内的，它可能就会接下来它就会是目标，就可能是朝向扩大、这个 L2 的实际的应用。所以讲到这个实际应用，我们虽然不喜欢这个迷因的这种操作，但是迷因的操作某种程度是一个应用一种，虽然它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但是如果从刚刚的思维逻辑你可以倒过来想，其实以后 L2 变便宜，所以 L2 上面其实可以实现 Solana 这种非常疯狂的非常无脑的这种然后低成本的
这种我觉得
发行的，
这种我觉得有一些争议啦，对，因为现在这些土狗其实真正服务的还是圈内这些人投机用户啦，你要真正我不相信全部使用在加密货币都有去玩这些啦，可能都是少数的那些投机用户或是那些投机 KOL 所影响的那群人，对，那你要真正去大众去玩那些我觉得不可能，那会是一个大灾难。你想想随便一个传统金融产品亏怎样就被骂到天上，那这种土狗币怎么办？是直接是你身家都没了。
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不太实际。对，要有这种土狗应用链，我比较难呐、啊。反正那种比较，我反而觉得更推崇那种非常健康的那种赌博弈的嘛，或者说做预测市场，这个还比较有理。我像最近应该说这几个月也有机构在关注所谓的预测市场嘛，因为毕竟大选到了嘛，可以预测比如说谁赢啊，或是比赛怎么样，或是说我生态怎么样，这种反而还是算比较健康的模式啊。那种土狗是完全不讲道理，
是
对吧？没有，根本也我也懒得讲。
重点就是说应用啦，接下来可能以 Vision 的想法就是怎么样让这个链是真的大家会拿来用的，大概它的概念是这样的。
是是是，那肯定的。
对，那这个我们才它的使用率啊、成交量啊开始上升之后，我们才能够确认它这次升级，它的那个交易量可以上升，那整个以太坊的生态才会，应该说整个会一起水涨船高了。
对，所以还是非常乐观的看待以太坊之后的表现啊，对吧、啊？因为像还有嘛，哦 ，ETF 不管五月会不会上，哦，不管是五月还是九月之类的，那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有机会啊。那重点还是说，以太坊现在在构建的它的视角跟索拉纳在玩的东西其实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还是玩这个你输我赢的这种厮杀的东西，
而且他现在是不是大家突然忘记他是会宕机的，
对啊，
奇怪，你们那时候都骂那么大声说他会宕机，那、啊、你们现在都不用
不在意这些，
然后他运气不错了，他就是最近很热的时候他都没有宕机，
可能接下来就宕吧。
好，不要在节目
不
说
了，讲太多了。
说完之后他真宕机的时候，那我们又可以再把它拿出来讲。
对啊，我最后再要总结一下，就刚刚有提到 Glassnode 嘛，Glassnode 就是有最近有发布一个报告啦，他们自己有衡量比特币市场风险状况的十个风险框架的指标，那当中有九个是出现非常高的风险讯号，那当然意味着就可能要在这几方面比较注意，投资的风险要比较特别注意。
对，
那其中有几个应该说它的这个指标里面其实多半都是有参考所谓的这个获利状况，你的持有者长期持有者或短期持有者他们获利状况，
对，
或者说这个净未实现的利润，所有持有者净未实现利润，或是包括已实现的部分，
对，
那其实很明显就是我是觉得中性看待啦，当然我刚才还要讲一些其他条件嘛，因为这整个市场要有比较从多面向来去思考跟分析，那从 Glassnode 里面其实它就比较多的是注重在获利状况，那获利状况当然很明显我们现在就在一个市场高位嘛，就是刚创新高，所以整个不管是未实现已实现或者长短期持有者实现的利润，其实当然一定都是在比较高的状况，
对，
那其中有一些是矿工的收入、矿工收入是相对是比较低的，现在矿工收入比较，因为我们
那算力拉上去了，
对，我们之前有聊到这个成本嘛，算力成本是比较高，所以矿工他们的利润其实还没有到达很多的时候，还是在一个相对的比较低点，对，那包括这个交易所之间的活动然后需求等等也是比较强劲的，所以这个是他们认为他们提出了一些风险的指标啦，所以大家可以做参考，
里面应该就是当然这个大家这个资料可以互相参照了，这个 CryptoQuant 的图当然也是有类似的结果，我比较在乎的就是短期持有者的这个获利状态，目前这一波比特币的获利的数字里面 50% 都是由可能持有这个币六个月以内的短期的持有者所赚到的，现在在市场上实现这些获利的人大概就是只有 大概都是非常非常短期的人啊，因为你想知道嘛，如果我是更长以前买的，你可能套在6万啊，好，你可能套在更早之前啊，所以你觉得可能还赚不够多，你不会那么快就抛掉。那所以现在赚到可能就是2023年年初那时候进来的人，所以时间非常短。那这种情境就是当然就市场对于非常非常乐观啊，这种状况特别容易出现在，因为他是刚进市场的人，所以他是币非常年轻，那他们很快在市场上赚到钱，所以他的市场的情绪热度会非常非常高。
对，
这个是比较应该说短线上是出现震荡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对，那整体来说还是目前还是金鱼在累积啦。对啊，刚才有提到这个0到10颗比特币的持有者是一直在卖，啊，10颗以上的就是一直在买。对，所以应该是现在还是大户在持续在累积，然后一些短期的，像刚比尔提到短期的，或者说散户，哦，信心比较不足，我觉得也有太高了，在卖。哦，像我一个朋友也是最近选择全部卖掉，他好像是1年前还2年前买的吧，现在就刚好小赚一点，因为他可能在买的比较高点嘛，
对，
然后现在刚好回本，然后小赚，他就没有信心，他就卖掉了。对，所以目前看到现象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做最后做总结啦，就是说我们还是在一个非常好的市场的状况。那当然现在是这个市场在一个震荡期哦，可能有些信心不足的就要下车，那信心很坚强的哦，包括机构，哦，持续在买入哦，所以类似一个换手的一个阶段。那整体经济也向好，未来还要减半 ，ETF 都还没落地哦，所以大家还是要把握这段震荡期的阶段哦。如果你还没有上车，或者说你还在等一个回调机会的人哦，就可以关注一下。对，
我记得我们在社群上有给一些伙伴们一些建议的，就你至少直到4月24号这个减半之前，都不知道该现在行情到底该怎么做的话，你可以每天把你的资金呢拆成从现在就切30份，你就每天定期定额买到4月24号。
对对，所以持续看好啦，大家一定要把握最后，我觉得是最后一年多，应该是这个牛市最后的阶段。
嗯，
对对啊，说不定明年比尔就放飞了，就不想再做太辛苦，因为已经自由了，这样子。
我倒不这么认为。好嘞，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个地方了。
好，
好，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